利路亚，我们在座以及线上所有爱慕道理的慕道朋友以及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神的教会，一起来聚会敬拜神。愿神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施恩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小弟要继续按着民数记查考的进度，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民数记24章选民的尊荣。选民的尊荣，我们先一起看民数记24章。民数记24章，旧约圣经196页，我们一起把24章读过一次。24章第一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侍服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它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他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我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证明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视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然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阿们。 谢谢主啊，从二十二章开始谈论到巴兰的错谬，他为什么会错谬？一切从贪心开始。当他这个彼得称他是这个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虽然先是先知，但是因为私欲怀胎，有了这个贪心，给魔鬼留地步，就让魔鬼不断有机会来攻击他，甚至他不断的往错谬来直奔，神不断的提醒他，甚至用驴来开口说话，拦阻先知的狂妄。但是这个先知仍然是一个灵性的麻痹，不以为然，还跟驴来对话，看到这个先知真的是心硬到底了。那到最后，驴拦阻不了，他就来到巴兰那边。所以从二十三章开始到二十四章，是他来到巴勒这里四次要咒诅神的选民，但是神都将咒诅变为祝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兰值得我们再次来思考，尤其在这个末世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巴兰的这个往错谬直奔的过程，其实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从私欲怀胎开始，一个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看这个东西比神还重要，甚至不把这个私欲给治死，这个私欲怀胎成了罪，继续往这个最终这个错谬一直直奔，以至于到最后再死在罪中了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以巴兰成为我们信仰上的见解。那巴兰到了二十四章开始是第三次和第四次的咒诅了哈。从二十三章的二十七节以下就说到巴兰前两次咒诅都变成祝福，但是巴勒不死心，巴兰继续硬心继续要第三次的逐坛，要来表面上是敬虔的求问神，但是其实是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所以到了二十四章的第二节说到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住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阿们。这时巴兰又要来咒诅了，但是这时候直接神的灵直接降在他的身上，一方面让我们知道神的灵完全来制服这位不顺服的这个先知的心，虽然他要咒诅，但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直接变成祝福。同样的，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也让我们看到神对选民的保护，所以在巴兰的祝福当中让我们看到选民的特性也从二十四章开始可以看到选民的尊贵与尊荣二十三章有提到选民的特性圣经说他是独居的民，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是独一无二的甚至神拣选的民都是唯一得救的一个群体。二十三章讲到选民的特性也是圣洁，虽然他们常常得罪神，但神却说借着巴兰的口说他们是在神眼中没有罪孽的，可见神对选民的爱赦免他们的罪。到了二十四章开始讲到选民的尊荣。那这里第二节刚刚看到这个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也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几件事情第一个，神的灵在旧约一直以来代表着神的工作，所以神的灵降在谁的身上就有神的工作要借着他来完成，不一定是神的灵不一定都只降在选民身上好像当时候这个也降在古列的身上让这个感动古列的心让选民可以从被掳归回。另外一个圣经当中神的灵让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受圣灵受圣灵那一般我们说的受圣灵就是指着领受应许的圣灵 那约珥先知也有来预言两次来示下，耶稣也来宣告啊，凡干渴的可以来找他啊，要试这个活水的江河啊。所以这个从神的灵这边哈，额外也让我们来思考啊，神的灵表示神的工作，但是哈，另外一个就是受圣灵这件事情啊，都是指着领受应许的圣灵。那我们看到第二节，当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开始要来咒诅，却转成祝福。同样的，在这个第二节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巴兰先知他灵性的麻痹。然后第二节说到，先知他本来哈，看前两次都没办法来咒诅百姓哈，这个时候他就转向哈，这边说第一节哈，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哈。先知面向旷野，在告诉我们，这时候先知心已经被魔鬼给蒙蔽了，一种对神这种错误的观念啊，以前向着这个方向哈都不能咒诅，我现在转向旷野好了啊。所以从二十二章的最后节，一开始是来到这个巴利的高处，发现没有用。到了二十三章十三节，巴勒说：“我再带你去别处吧。”啊，一直到二十四章第一节哈，面向旷野，看到这个对神啊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神可能是有地域性的，还是有方向性的。这个方向不行，我就往别的地方去。看到这个先知心中被魔鬼给蒙蔽了，他是先知啊，他咒诅谁啊？他祝福谁，谁就得祝福；咒诅谁，谁就被咒诅。应该是很清楚神旨意的啊，怎么会到最后变成这样哈？好像对神有这样错误的观念啊！这是让我们看到先知在诱惑当中心眼被蒙蔽。那从这个第五节开始哈，就是第三次的咒诅变祝福。那这个祝福里面的内容哈有提到几个。第一个，第五节讲到哈，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啊！讲到哈，这个选民的尊荣在于他的帐篷是华美的，这个帐幕是华丽的啊。这个帐篷就是选民居住的地方了哈。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我们的家。这个帐幕就是预表着神的教会，也是我们每一个被赎的人集合起来，我们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应该是很华美，应该是很华丽啊。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今天我们的家庭，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在神眼中这样的华丽华美，被神喜悦？是不是在众人的眼中华丽华美，被众人来肯定？那第六节开始讲到哈，为什么这个帐篷这个帐幕是那么的华美？第六节就讲到原因。第一个，因为他们如同接连的山谷啊，这就是形容哈，这个百姓可以按着次序来安营，彼此联络整齐啦哈啊，所以如同连接的山谷是联络很整齐的。那他们可以联络整齐哈，当中也表示他们是可以和睦同居的啊。所以主耶稣也说哈，一国若自相纷争哦，这个国一定荒凉啊哈！一家自相纷争哦，这个家也没办法啊，这个家也没办法站立得住了哈！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帐篷华美，帐幕华丽，第一个是因为他们联络整齐，和睦同居。接下来又讲到这个选民的尊荣哈，第七节讲到。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这个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表示说选民的人哈，人丁非常的旺盛呐哈，啊，水从桶里流出，就是形容选民人数非常的多，如同从桶里流溢出来的哈，满溢出来的水。那种子撒在多水之处哈，也是形容这个以色列人。凡这个增长的迅速了哈，迅速的增加，甚至物产的丰盛了哈啊，所以这都是在形容以色列百姓人非常的多那样的尊荣。 第七节的最后面也讲到，他的王要超过亚甲，他的国要振兴。这个亚甲就是亚玛利人，他是以色列百姓的死敌啦，所以从选民出埃及第一场战争就是和亚玛利人的战争，神也说他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来征战。这里说到选民的尊荣是在于他可以胜过这些仇敌，他的国要得到振兴。所以第八节说他似乎也似乎有野牛之力，这个野牛之力就是说他很强盛啊，可以打败一切的敌国。所以第八节后面说可以吞吃敌国，折断骨头，用箭射透。所以从第三段的咒诅变祝福，让我们看到神说到选民的尊荣，第一个他们是很华丽很华美的，因为他们接连的整齐和睦同居。第二个选民的尊荣在于他们人数繁多，因为这是神的祝福，甚至物产丰盛，生活不缺乏。第三个讲到他们是这个胜过亚甲的，就胜过敌人，而且他们的国度是要被振兴的，一切的仇敌都要被他们打败折断射透。这是让我们看到选民的尊荣。那这样子第十节虽然咒诅一样变成祝福，所以巴勒就向巴兰来生气了。他说我想给你得尊荣但看起来耶和华神不给你啦，所以他就很生气。十二节巴兰的反应是什么？一样看到一个这个硬心到麻木不能回转的先知已经在错谬中了，已经三次神提醒他了，他还不醒悟了，他还用这个外表的敬虔说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你的使者来的时候我就说了，就算巴勒将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神的命令不能凭着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神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就没有第四次的咒诅了。所以看到先知的硬心，于是有第四次的咒诅，所以十四节以后就是第四次的咒诅。但是一样在神的保护神的全能之下，一样又变成祝福，甚至第四次的祝福是有预言性的。我们来看十七节这个祝福在讲什么。十七节说到要有心出于雅各，有脏心于以色列可以打破摩押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什么叫做有心要出于雅各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心其实就是预言着耶稣基督了。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阿们。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启示到这边直接很清楚说到了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明亮的晨星。好像当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这个虔诚的这个东方博士就看到天上这个星，一直引导他来到这个婴孩耶稣的那里所以这个星这个明亮之星就是指着耶稣了所以神借着巴兰来讲会有晨星从雅各家来发出我们再看回来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又讲到这个杖要兴于以色列，这个杖就是指着权柄表示耶稣来他要带着权柄 要打破这些敌人，要来建立神属灵的国度了。所以十八节以后就讲到，他要得以东为基业，要得胜这个仇敌的地啊。这个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这个西尔就是以东的首都了，都是指着神要来这个掌权啊，来打败这些仇敌。所以十九节说，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比如说这个国度，这个国权掌握在耶稣的手上，这个国度是神在作王的啊，他要把这个余民，这个原来的这些余剩的民把它除掉，也就是讲到神要掌权，而且选民会兴旺啊。所以让我们看到第四次的这个咒诅变祝福，其实更是指着预言性，指着耶稣啊要来啊，他要带着权柄，他要这个治理他的国度啊，带给我们永生跟复兴的盼望啊。所以第四次这个祝福是讲到这个永生和复兴的盼望啊，当耶稣以来啊，就要来成就他的国度，所向无敌。然后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二篇，诗篇七十二篇第八节，七十二篇第八节，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阿们。这也就是这个作诗的所罗门所作的诗，也是圣灵借着他作诗来讲到神的国度啊。我们曾经去年在查考马太福音的时候，有讲到神的国度一直是神救赎计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所以从伊甸园开始，就是指着那个神的国度，还有那个四条河当做这个界河的边界啊。到了神拣选亚伯拉罕，也告诉他的这个应许之地，哎，那也讲到他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范围，一直到所罗门作王啊，神这个应许国度的这个范围才在所罗门作王在地面上来应验。但所罗门作王的时候，这个江山是他的父亲大卫给打下来的啦，其实是大卫啊，神借着大卫来完成神在地面上的国度。但是神的国度不是一直在这个指着这个地面上了，是这个借着地面上这个国度来预表着将来属灵的国度啊。所以七十二篇讲到神要在他的国度执掌权柄，范围是从这海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看到神国度的兴盛。而这样神的国度啊，就是指着属灵神的真教会。然后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就在地上执掌王权。阿们。这边讲到神的属灵的国度，第十节说到叫他们成为国民，这个国民就是国度了哈啊。而且这个神的国度当中啊，这些选民要做祭司，要和神同掌王权。这个国度，这个选民是怎么来的哈？第九节说到是羔羊用他的血所买来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受洗归入基督，就是耶稣用他的血赎回来的人，我们集合起来就是神的教会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属灵的国度，就是指着神属灵的教会啊。所以从巴兰第四次的这个祝福当中，更是一个预言性的啊这个表达，说出了耶稣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他要来做王，带着权柄，而且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啊，属灵的国度就是属神的真教会。那我们再看回来二十四章的二十节，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最后最后这一段 就是讲到哈，巴兰，神借着巴兰来说到这个将来对列国的审判呐，哈，对列国的审判。所以二十节以后讲到哈，这个亚玛利啦，虽然很强大哈，他是诸国之首，但终必沉沦呐。甚至这个基尼人哈，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讲到这个基尼人要衰微，甚至被亚述掳去。二十四节又讲到哈，这个基尼人哈，对不起，二十四节又讲到哈，会有基提借来要苦害亚述跟西伯哈，但是这个基提借的这个人至终也要沉沦了哈，这个在讲什么哈？这个基尼哈，其实他就是这个，对不起哈。这个在指着哈预言这个选民的未来了哈，这个基尼要被这个亚述给打败了哈，那但是虽然这样子哈，亚述要打败他们，这个基提介哈，这个基提介就讲着这个希腊人了哈，希腊人来会再来除打败这个基提了哈，基提介会再来苦害亚述了，对不起，会再来苦害亚述跟西伯了哈，所以讲到这个预言选民的未来哈。确实以色列百姓到时候被亚述给灭了哈，那到最后这个从选民的历史啊，亚述之后又被巴比伦啊，后来又有马代波斯，最后有希腊了哈。不过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当中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哈，就是神在这个神是掌管世界的神啊哈，神是掌管世界的神啊，二十节虽然有讲到很多列国虽然很强盛，但是终究哈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啊，所以神是掌管世界的神啊，他不是只是啊好像西方人的神，也不是只是某个地区某个人种的神啊，他是啊全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人的政权也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但以理也说哈，神在人的国中作王。第二个哈，从这个神对列国的审判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啊，神他超越了时间呐，他从这个从巴兰这个选民才在选民还没进迦南哦，就借着巴兰来预言将来选民会如何来遭遇啊，会有亚述来灭，又会有基提介这个希腊人来，但是最终这个基提介这个希腊人还是会沉沦了哈，所以最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是讲到对列国的审判，讲到神掌管是他是掌管世界的神，第二个神是超越时间的神，那我们从二十四章当中提出几点教训从二十四章让我们看到神选民的尊贵性第一个神选民的尊荣是因为有神的保护，所以第二节我们看到虽然巴兰要来咒诅，但是神却将巴兰的口变成祝福的话，神的灵直接降在他身上说出祝福的话，看到神的保护。其实从二十三章第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第八节第一次咒诅的时候就告诉他，神没有咒诅的选民没有人可以咒诅了看到神对选民的保护。甚至到了二十三章二十三节第二次咒诅，神又借着巴兰再说出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所以一直看到选民的尊荣因为有神的保护没有人可以伤害他，即使是法术占卜这个属灵的魔鬼也不能伤害他。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阿们。这里保罗讲到选民的尊荣就是有神的保护。第三节说到我们的生命已经死了，说我们已经死就是说我们的旧人死了，我们今天已经受洗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我们复活以后新生的生命是一种双重的保护，就是和基督 一同藏在神至高的隐秘处，这是一个极稳妥的啊，是没有人可以伤害，即使撒旦也不能来伤害的啊。所以小弟每次翻到这个经节哈，心里是真的充满的感谢啦。我们是何等人嘿，却可以被神啊，如同这个心上人，如同这个至宝，怀抱在他的怀中，这样子保护着哈，是隐藏在神至高的隐秘处上的稳妥。其实我们看到神对选民的旨意其实一直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机会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看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为他祝福，其中的祝福就是讲到哎，祝福你的神要赐福给他，咒诅亚伯拉罕的神就要咒诅他，对选民的保护。到了以撒也是一样，到二十六章当以撒遇到饥荒哎，他就开始要想要逃跑，但是神直接保护他，告诉他你不要下埃及啊，我要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甚至当人要跟他来抢他的井的时候哎，神也不断让他不断的又再挖出井来。所以一直看到神对选民是这种主动的保护，以撒根本没有求问神啊，神就直接告诉他你不要下埃及，我会跟你同在，我会赐福给你。甚至到雅各也是一样啊，所以小弟一直很喜欢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节神对雅各说的那段话，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阿们。这个时候雅各对神认识有多少，或许还懵懵懂懂，但是神拣选他，神主动应允他，要跟他同在，不论往哪里要保佑他，甚至神要带他归回神的应许之地，而且神说绝不离弃他，不离弃到什么时候，直到成全向他所应许的，回到应许之地。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啊，神对我们的保护就是这样，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要保佑我们，他不离弃我们，直到我们将来得着神应许我们的永生产业啊。所以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神对选民的祝福就是这样，很稳妥的保护，不离不弃啊，甚至到选民要进入埃及进入迦南以前啊，摩西在申命记三十二章来重申神要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啊，神的选民这么的好，被神放在掌心上，拥抱在怀中，是无微不至最稳妥的保护。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思想啊，神既然应许选民，甚至主动的保护选民，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体验不到神的保护，甚至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生活当中好像充满的困难，充满的挑战啊？这个时候啊，更是啊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时候。当然从圣经当中看到两个大方向，第一个是神为了爱我们要操练我们，让我们经过操练以后，比这个金子被火烧还会坏的这种金子，被火烧应该是纯金啊，但是被火烧还是会坏，但是被神操练以后，我们那个信心要比那个金子更宝贵。最重要的是神将来显现的时候要让我们得着荣耀，得着称赞啊。原来有的时候患难不是神不保护，而是神爱的操练，让我们越来越完全了。小弟在对这个最近也有很深的体会，上周二刚好是这个学校的开学日，小弟的两个女儿一起去上学，一个大班一个小班，这是他们第一次上学了。感谢主，第一天上学这孩子都还算开心的回来，就第二天晚上怎么孩子要睡觉就一直哭一直哭啊，我就问大女儿你为什么哭啊，她就一直不讲，但是就一直哭一直哭。后来祷告完睡觉了，她又开始还在那边哭了。想奇怪怎么孩子睡觉还在哭啊，以前不会这样啊，就问她，我说你到底怎么了，她才自己跟我的太太讲，说她不要去上学啦，因为同学欺负她，同学打她啦。哇，这个小弟当下听到的时候真的我从来好像没这个感觉，就是觉得心里很痛，然后觉得很舍不得啊，这么一个小小的小孩去学校上课 开开心心的，什么第二天就被同学打，被同学欺负了，让他不想去上学了哈。啊，我本来也想说哈，好了，不要上学就不要去好了哈。哎，但是我太太就跟我讲哈，你怎么可以这样告诉他啦？哎，这个是他成长的过程啊，你要教他，要他靠神有勇气，不要怕，我们为他祷告，他自己要学着祷告。哦，我心里哦，对了哈，啊，虽然我很舍不得哈，很想他不要去上课了。但是我太太说，这是让他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知道什么，很奇妙，心中突然很强烈的感受，原来神保护我们，神爱我们，就像这样。神这个，我们的小孩子，这被同学打一下，哭成这样，我们就舍不得成这样，何况我们的神，看到我们受害，看到我们遭难，怎么可能不在乎，怎么可能不难过？但有的时候神为了爱我们，为了要让我们成长，他要操练我们。第二个方向，我们来思考，既然神是这样保护他的选民，那我们遭遇这些事情，会不会是因为神慈爱的管教，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来惩罚我们？但是这样的惩罚，这样的管教，也是出于神的爱，要让我们能够回头，要让我们得到造就。所以神对选民的尊荣是有神的保护，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感受不到？我们应该思考，若是操练，我们感谢神；若是因为罪，我们也感谢神，调整脚步归向神。第二个，选民的尊贵是因为神看他们的帐篷，看他们的会幕是非常华美的。这个华美表示神喜悦，人也喜悦了哈。那为什么这个帐幕、这个帐篷会这么华美？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这么的华美，为什么？这边我刚刚讲到，第一个，因为他们如同接连的山谷，就是他们能够彼此联络的整齐，而且可以和睦同居。然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16节，以弗所书第四章16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以弗所书在谈教会论在谈神旨意当中的教会，教会要如何成为华美，成为神喜悦的教会。这边有一个保罗有讲到一点，我们最终要能够叫这个身体，就是教会能够增长，能够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爱中得到建立。那教会为什么会增长从合一开始谈起的，所以第四节开始讲到要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到了12节讲到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都是很直观，我们都很清楚的。但是我们有可以再一次来思想，我们有多少人有真的有这样的灵修跟操练，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是不是都有那样的共同的这种心智，无论如何都要回到圣经，以圣经为绝对的标准，而不是谁说的算，不是各持己见，不是一经各表。同样的，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要靠圣灵啊，因为是圣灵才能够让我合而为一啊，那个心是圣灵在保守的。很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在真道上合一的时候，圣灵会在灵里面引导我们从真理里面得到反省，得到造就，得到合一。好像我们今天在听到，好像我们在读经，有时候我们读到一节经节，我们觉得很感动，我们觉得很受造就，我们把它放在心中，我们反复思想，甚至在祷告当中，圣灵会开始引导我们，这句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对我的生命生活又是什么意义？我又哪里做得不够好？我又哪里可以再改变？这样才有办法从真理当中得到造就，才有办法在圣灵里面合一啊。当我们能够真理归一，圣灵合一，第11节开始啊，我们就会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都能够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造就教会，而不是成为彼此比较、彼此嫉妒、彼此纷争。 这样教会才能够被建立啊，我们才能够在爱中被来哦，教会才会增长，我们才会在爱中被建立。甚至十四节以后哈，我们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就不被异端给欺骗啊。所以家庭要华美，会幕教会要华丽，我们一定要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要能够联络整齐啊，要在真道上合一，圣灵里合一，照着神所赐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再来，这个华美华丽啊，是因为啊，他们遵行神的道啊。刚才在民数记哈二十四章那边有说到，第六节有说到了哈，这个会他们的会幕会华丽哈，是因为还有河旁的园子所栽的沉香树，水边的香柏木，就说有这个树木是很高大很兴盛啊，高大兴盛是因为它栽在这个溪水旁啦、啊，所以它才会高大，才会兴盛，才会华丽啊。那什么叫树木栽在溪水旁啊？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甚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神耶和华神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们。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善恶的比较。那什么叫做善人？就是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会反复的去思想。人是有灵性，懂得拜神，会和神建立关系。同样的，灵性的思想也是信仰得到造就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像玛利亚一样，神要借着她来怀孕，这个她根本从来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因为她圣经说什么，她会去思想。最后她说哈，我是神的使女哈，情愿照神的旨意来成全啊。当她有思想，她明白这是神的旨意，她就用信心来顺服。这样的人就如同树栽在溪水旁，有这个充沛的水来供应，这个树就会不断的开花结果啊。所以我们的家庭要华丽，教会要华美，从我们开始做起。我们常常喜爱神的话，昼夜来思想，甚至把它实行在生活当中，这样我们才是蒙福的义人啊。不然相反的哈，第十节以后就是恶人啊，最后在神的会中是站立不住的。差别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思想遵行神的道。这就是华丽华美的两个关键，联络整齐啊，就是要合一。再来就是如同树栽在溪水旁，要喜爱神的道，昼夜思想来遵行。第三个，选民的尊荣在于人数繁多了哈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民数记二十四章第七节，这个选民要像这个水桶中满溢的水不断的流出，表示他人很多了哈。但是其实我们从前面二十三章第十节也是看到选民的特性，这个四分之一数不出来了，表示哈人数之多，表示他们这样的兴盛，那也是选民的尊荣啊。这不只是神给的福气哈，也是让神得到荣耀的方式啊。所以箴言十四章二十八节说哈，帝王的尊荣在于民多啊，君王的衰败在于民少。所以当我们人数增添，这是神的祝福，好像神应许亚伯拉罕一样，万民会因他来得福啦。那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祝福，但同样的也是让神得到荣耀啊。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最后说万民要因他得福。怎么样让万民因他得福？就是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后裔是谁？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就讲，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啦。 所以万民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就是要靠着耶稣。那怎样靠着耶稣？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以后，就是指信而受洗，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今天神的选民是人数繁多，我们今天成为神的选民，我们蒙受这样的恩典，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责任，要使神的国充满神的选民。所以传福音本来就是使命，因为我们是先得到神的救恩，既然蒙恩的人本该就要来传扬福音，这是我们感受到身份的尊贵，愿意回应神的爱。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我们，传道一直很喜欢唯有我们这四个字，讲到我们选民的尊贵，是祭司，是子民，是神的国度，这么的尊贵，这都是领受神的恩典。但是后面也是跟我们讲，既然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就要去宣扬神的美德。而且谁可以宣扬？唯有我们。简单讲，不是拜神的人都是神的选民，更缩小范围来讲，不是信耶稣都是神的选民，而是要照着圣经被耶稣宝血所赎的，就是要照着圣经的洗礼，那个才有赦罪，那个才有归入基督。所以选民的尊贵在于人数繁多，这是神的祝福，但同样也是让神得荣耀的方式。所以我们都要不断地去传扬福音，宣扬神的美德。第四个，选民的尊荣在于选民是得胜，而且神要振兴。我们看回来民数记二十四章的这个第七节下半段，就讲到选民要得胜仇敌，而且他的国要得到振兴。甚至到了第四次的祝福，神就已经预言，选民要祝福是因为有这个明亮的心，就是耶稣基督出来，他要来掌权，他要来建立他的国度，也就是属灵的真教会。而且在这个当中，我们是胜了又要胜了。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阿们。这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来告诉约翰在异象当中来看到。这里七印当中第一印就说到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这时候就看到有一匹白马，而且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出来胜了又要胜。所以骑白马的出来表示他胜了又要胜，他是得胜的，他要来振兴。那这个骑白马的是谁？如果我们对照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以下，他讲到这个骑白马的称为诚信真实，都按公义甚至还有这个许多名称为神之道的人身上十三节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甚至到十六节讲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清楚看到这个骑白马的就是耶稣基督了。那这个白马是谁了？这个白马从圣经当中一般就是指着这个征战的工具，那从意象当中的象征可以指着神的使者了。那白色表示是圣洁的那这个白马就是指着神属灵的国度。这个骑白马的是耶稣，他骑着白马出来就是要得胜，胜了又胜。那得胜最后结果是什么？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原来骑白马的他要得胜，要建立他的国度。所以骑白马的是耶稣，那个白马就是指着神的使者，也可以指着神的国度，也就是指着末后属神的真教会。 当神的真教会出来，要得胜仇敌，胜了又要胜，要打破仇敌，有野牛之力。所以今天选民的尊荣代表是我们有这种得胜的力量。我们要得胜，就是要找到能够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借着他所设立的真教会。同样的，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进入了神的真教会，我们就像神的应许一样，应该是有野牛之力，可以得胜一切的仇敌。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来思想，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应许是得胜的，但是会不会我们却常常在信仰生活当中好像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甚至被罪给诱惑而打败，甚至走不下去了？有时候我们要再次来思想，今天神这么爱我们，建立他属灵的国度，又救我们进入他的真教会里面，那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神的选民应该是得胜与振兴的。最后我们来看生命记23章，第4节，生命记23章第4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毕铎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阿们。这里讲到选民的尊荣，虽然敌人借着巴兰来咒诅选民，但是在神的保守下，咒诅都变祝福。为什么？圣经说，因为神爱我们。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神的爱。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心中的感受是什么，一切都是因为神的爱，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保护。因为神的爱，让我们的帐幕，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华美，我们的人数可以繁多，我们可以胜了又胜，一切都是因为神的爱。我们是不是更愿意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愿神来施恩祝福大家，一起来唱赞美诗224首。